欢迎各位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知行合一五千年》，杜阴山讲中国史二，作者杜阴山，主播文超，第34集。他们的恶行自然激起一批野心家的骚动，而朱荣生前最信赖的大将高欢登上舞台。高欢是汉人，出生于六镇之一的怀朔镇，成长的过程也是逐渐被鲜卑化的过程。六镇之乱时，他以步兵身份参军，凭借胆识混成了中级军官，一度成为葛荣最得力的干将。后来见尔朱荣风生水起，葛荣大势将去，于是聪明地投靠尔朱荣。尔朱荣平定葛荣后，让他在河北安抚投降的葛荣旧部，高欢趁机将他们收编，壮大力量。尔朱荣被杀后，尔朱召攻洛阳为叔叔报仇前，命令高欢带兵前往。高欢断然拒绝说，我乃帝国臣子，臣子反君主，大逆不道，这事儿我不做。尔朱召暴跳如雷，但由于他着急进洛阳，所以没有对高欢动手。不过这个仇两人算是结下了。尔朱家族掌控洛阳城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欺凌原氏皇族如同欺凌动物园的猴子一样。原氏和洛阳百姓终于站到一起，他们每天都在佛像前祈祷，希望有人踏着五彩祥云来救他们出水火。高欢不但是军事家，还是政治家，他敏锐地预感到尔朱家族的残暴与堕落会使他们自己家破人亡，于是在元恭被立后2个月，他从根据地冀州起兵，宣布讨伐尔朱家族。在尔朱家族看来，元烨发动政变是不自量力，高欢讨伐他们更是蚍蜉撼树。高欢当时的步骑混合兵团只有30000人，而尔朱家仅洛阳城附近就有精兵20万驻扎，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争。双方的决战在洛阳城外展开，高欢效仿楚汉战争时期的战神韩信背水一战，把牛和驴系在一起，堵塞自家军队的退路。他身先士卒，率领500骑兵冲击尔朱家兵团的薄弱之处，终于冲破。尔朱家兵团正要把他团团包围歼灭，他的30000人马如排山倒海般冲杀过来，尔朱家兵团大败，退出洛阳城。公元532年，风光一时的尔朱家族被高欢兵团追击截杀，终于消失在历史舞台。高欢以挽救帝国的姿态进入洛阳城，为树立权威，他废掉元恭，立元子攸的侄子元修为帝，他又自立为宰相，掌控北魏帝国。高欢是北魏帝国步入混乱以来最值得称道的军人政治家。北魏帝国自建立起就有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汉人与鲜卑人时常爆发冲突，高欢兼具汉人和鲜卑人的身份，这让他在民族认同上区别于纯粹的汉人和鲜卑人。他调和民族矛盾，常常告诫鲜卑士兵，汉人是咱们生活的源泉，男人为咱们种地，女人为咱们织布，可谓衣食父母，必须柔情以待。在这种政治手段下，北中国各汉人世家大族都愿意和他合作，以高欢为宰相的北魏帝国悄无声息地归于平静。不过这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皇帝元修对高欢那副假惺惺的护国功臣的嘴脸感到极度不适，高欢自然也感受到皇帝对自己的嫉恨，于是他主动请求到晋阳休养。不过他对政府的控制和当年的尔朱荣没有区别，元修做任何事都要经过他的批准。一个皇帝如果没有无限权力，处处受制于人，那和坐牢毫无二致。元修决心改变现状，夺回本该属于他的权力。他和元子攸不同，元子攸靠自己，而他则把希望寄托在长安守将宇文泰身上。宇文泰是被鲜卑慕容部吞并的宇文部的贵族，宇文部族人百年来一直活在底层。六镇之乱时，宇文泰从老家武川出发，带领族人参加六镇革命，一直在关中活动。 尔朱荣荡平关中后，宇文泰投降于尔朱荣，尔朱荣让他镇守长安。宇文泰和高欢相反，高欢是鲜卑化的汉人，宇文泰则是汉化的鲜卑人。和高欢相同的一点是，他能反躬自省，意识到鲜卑人和汉人的民族矛盾，有这种意识后肯动手去处理，这就是知行合一。所以当时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在宇文泰高明的政治手腕下一片昌盛。高欢进洛阳时，宇文泰就表达过不满，后来高欢去了晋阳，宇文泰虽然按捺住了那颗要为国尽忠的心，但心还在。所以当元修秘密和他接头，表示要除掉高欢拿回皇权时，宇文泰极力赞同。公元534年，元修密诏高欢说他要率兵南征，然后把密诏和一封伪造的高欢回信给高欢安插在他身边的人看。还没有等这些人去核实，元修已率领他几百人的禁卫军出洛阳城向东进发。高欢得到元修的行踪后，知道他要去找宇文泰，一天向他发出数道信件，请他千万不要去长安。可元修像奔向美丽新世界一样撒开腿没命地跑。高欢在最后一封信中严厉警告他，你如果去了长安，帝国就会分裂，因为宇文泰不是好鸟，我作为帝国护国大臣肯定要再立一帝，你为了袁家考虑也不该如此。元修愤怒地道，我是去请宇文泰废掉你，少和我扯淡。高欢预料的没错，元修抵达长安后，宇文泰只字不提帮他讨伐高欢的事。坚持到第二年，宇文泰终于给他答复，强行命令他封自己为北魏帝国丞相。元修此时才发现他从狼窝掉进了虎坑。更让他痛苦的是，高欢不会对他的私生活指手画脚，而宇文泰似乎是根天生的搅屎棍，竟然把他的几个情妇驱逐出宫。他刚要甩脸子，宇文泰立即下令杀掉他最喜欢的一个情妇。元修险些淹死在自己的泪水中，直到此时他才想起高欢是多么慈眉善目，而宇文泰狰狞可怖。宇文泰不负其所望，仅几个月后就杀掉元修，立元弘的另一个孙子元宝炬为帝。高欢也是说到做到，元修逃亡后，他进入洛阳城，立即立元弘的曾孙元善建为帝，重新封自己为北魏帝国丞相，并且由于洛阳离长安太近，遂迁都邺城。现在北魏帝国有两个皇帝，两个丞相，那个宣赫百年的帝国分裂了。北魏分裂的最古老的原因是元弘的汉化运动，该运动导致国防军叛乱，与其不相上下的是北魏高层的佛教信仰。佛教信仰劳民伤财，遍地抗暴，单纯的国防军叛乱由于流量有限，所以容易平定。但北魏帝国把所有百姓都变成了抗拒他们的力量，使国防军和百姓结合。如果不是尔朱荣临危受命，北魏帝国根本看不到公元530年的太阳。而用毫无文化的军阀来解救帝国，等于饮鸩止渴。所以从国防军这个魔鬼手中拯救帝国的救世主尔朱荣，一变脸又成了魔鬼。这个魔鬼终于引出了高欢和宇文泰两个更大的魔鬼。一个帝国的分裂或者灭亡，事实上是整个帝国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北魏帝国的价值观建立在汉化后的无法消化，或者说是取其糟粕去其精华上，还有更扭曲的宁佛价值观推波助澜，不灭亡简直没有天理。儒家讲朴素，佛家也讲，儒家讲爱人，佛家也讲爱众生，这些好的价值观北魏帝国全部视为敝玺。凡是视正确价值观为垃圾的国家都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只不过北魏的灭亡是从分裂开始的。我们把以宇文泰为丞相、元宝炬为皇帝、定都长安的北魏帝国称为西魏帝国， 八，以高欢为丞相，袁善建为皇帝，迁都到邺城的北魏帝国称为东魏帝国，他们都以正统自居。在天无二日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下，两个帝国不共戴天。第三节，侯景之乱。高欢和宇文泰的战争绵绵不绝，北中国陷入火海。公元543年，两人亲自出马，在邙山决战，宇文泰大败，西魏军力损失了1/10，宇文泰几乎陷入绝境，但东魏当时的力量也不能将西魏吞并，双方陷入僵持。公元547年，高欢去世，他的长子高澄继承其政治遗产。这个极有政治天赋的官二代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河南道军政长官侯景开刀。侯景是被鲜卑化的杰人，天生长短腿，走起路来很是滑稽，但他判断力极强，阴狠毒辣。年轻时服务于北魏六镇，先是和六镇叛军混战，然后投降尔朱荣。尔朱荣被杀后，他成为高欢最得力的干将，担任河南道最高长官14年，掌控着东魏帝国黄河流域最精锐的10万人马。高欢临死前对高澄说，
侯景不是好鸟，我现在还能控制他，我走后你要小心应付。
高欢一死，高澄马上行动，命令侯景来参加葬礼。侯景知道此去必无生还之理，于是断然拒绝。高澄立即集结兵马要讨伐他，以宇文泰为宰相的西魏政府此时也有了机会，在境内迅速调动兵马，趁东魏政府内讧夺取黄河以南的地区。侯景请求归附宇文泰，宇文泰不同意，理由是侯景是个奸诈小人，归附后自己还要拿出许多精力来应付他，这不是好买卖。况且侯景现在已走投无路，黄河以南13州要么被高澄收回，要么被自己吞掉，侯景没有谈判资格。宇文泰的想法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当时的世界并非只有西魏和东魏，还有南中国的萧梁。侯景只能做出唯一的选择，归附萧梁帝国。他给萧梁帝国送去投降信时，萧梁皇帝萧衍已84岁，掌控帝国足足45年。他坚信这是佛祖保佑的结果，更坚信他将永远统治下去，直到世界末日。侯景归降前夜，84岁的老家伙萧衍做了个神奇的美梦。他梦到东魏政府的行政官向他献出黄河以南13州的土地。梦醒后，他对人叙述了这个梦的内容，立即有谄媚分子拍他马屁说，这是天下要统一的征兆啊。萧衍喜出望外，力排众议，同意侯景归降。为证明自己的诚意，他在国内总动员，希望能动员起10万大军支援侯景抵抗东魏的攻击。但萧梁帝国已暮气沉沉，所以费尽气力只动员了50000大军。他极有才情的侄子萧渊明认为，支援侯景50000大军绰绰有余，萧衍于是任命他为总司令，渡过淮河支援侯景。萧渊明兵团渡过淮河不久，即和东魏兵团遭遇，双方不管3721，立即开战。结果萧渊明兵团全军覆没，他被活捉送到高澄所在的晋阳。高澄用最隆重的礼节欢迎他，这让萧渊明极为感动，居然流下泪水。侯景也流下泪水，他知道萧梁帝国脆弱，却想不到如此脆弱，他只能靠自己和东魏兵团一战。结果他也惨败，只带领800余骑兵逃到萧梁的寿阳。寿阳政府没有收到中央政府接待侯景的明确命令，所以拒开城门。侯景大怒，命令800骑兵下马攻城。片刻功夫，寿阳即被攻陷。健康方面，所有大臣都请求萧衍严惩侯景，但萧衍说，
佛祖有好生之德， 侯景被高城所逼逃到我们这里，我们不收留他，他会死掉的。
在佛祖的暗示下，萧衍任命侯景为寿阳军政长官。侯景攻下寿阳后正胆战心惊，很怕萧衍对他进行灭顶打击，想不到萧衍不但默许了他的非法行为，还给了他名分，如同一个富人的小妾出轨后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扶正。侯景对萧衍有无限联想，萧衍对侯景的态度绝不能证明他蠢，蠢人还有脑子，萧衍的脑子早已奉献给他所信仰的佛祖，萧衍没有脑子，在南中国已是妇孺皆知。侯景侵犯寿阳没有得到惩罚的事儿传入东魏政府后，高澄仰天大笑，他问萧渊明：
你叔叔是个什么样的皇帝？
萧渊明回答：
是个慈悲的皇帝。
高澄哈哈大笑说：我听人讲，他只对官员和亲戚慈悲，对老百姓很凶暴啊。萧渊明只能尴尬地笑。高澄收起笑容说：
我要拿你换侯景，你说你叔叔同意吗？
萧渊明回答：当然。高澄搓着手美滋滋地说：
哈哈，极好极好。
高澄一面说着极好，一面就给萧衍写信说：你我两国本来和睦，如今刀兵相见，实属意外，我愿与你和解，黄河以南十三州你我平分如何？黄河以南十三州本由侯景掌控，侯景失败后，东魏中央政府完全接管，和萧梁帝国没有半点关系。高澄这招主动示好，让萧衍惊喜过望，从蒲团上一跳而起说：
这是佛祖的恩赐啊。
他给高澄回信说：
佛说没有根的福是不祥的，如此厚礼我受之有愧，我如何才能让你也爽一下？
高澄回答他：何必如此，只要咱们两国建立友好关系，就是您对我最大的厚爱。萧衍同意，两国使者互相往来，不绝于道。侯景得到这样的消息后大为恐惧，他上奏章说：
我和高澄不共戴天，两国如果和解，我必遭他毒手，还请慎重。
萧衍立即向他保证说：
我是皇帝，绝不会失信于人，况且我信佛，佛讲慈悲守信，你要懂得我心啊。
侯景对这个伪佛教徒心存疑虑，他假借高澄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萧衍，提议用萧渊明交换侯景。萧衍召开御前会议，有人主张交换，有人坚决反对，还有人明智地给出方案说，应该先把侯景软禁，然后再谈交换人质的事儿。萧衍哈哈大笑说：
我侄子和侯景比起来，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
他立即回信给高澄，其实是给侯景：
你上午把萧渊明送还，下午我就把侯景绑给你。